领袖高峰会哈，好，那这个我们知道每一年呢，这个标杆呢，这个基金会都会举办一个叫领袖高峰会，就会请到世界各个很多卓越的领袖呢，然后呢借着 DVD， 然后请各个教会领袖同工一起来参与，借着他们的分享，让我们能够来看到这个一个领袖的一个塑造形成，还有他彰显的能力。那今天我们要借着但以理呢和他的朋友的生命，我们学习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他们怎么样发挥他的影响力，在异国列邦中为主大放异彩哈。好，那我们请把手举起来为我祷告一下，也为自己祷告好吗？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孩子为到今天的信息的传递，主啊，主啊，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当中，让孩子能够主啊，试着在恩高大能来传讲你的话语，传递你的心意，求主你亲自来见证你的道，也恩到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来领受，被你的话语来得着，被你话语来苏醒，被你的话语来建立，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把一个主啊但以理他的朋友生命的见证活化在我们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主啊，他们的生命带出了影响。奖励，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好，阿们，感谢主。我们要来先来读这一段经文哈。现在是灵修到但以理书第几章？第二章，第二章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但以理的简介。那我们先来读但以理书一章二十一节哈，一到二十一节有点长哦哈，我们一起来读来。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撒撒，称哈拿尼亚为撒德拉，称米撒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若他见你们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的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着你看的待仆人吧。委办并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预定带进少年人的日期已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塞鲁士元年，但以理还在。好，但以理书的作者是谁？有谁知道？ 但以理哈。那但以理呢，他的这个要旨是记载什么？他记载忠于神的犹太人被掳期间的历史哈。他显示神如何主宰天地，控制自然界的力量跟国家的命运，并看顾他的子民哈。所以他的写作对象是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跟所有神的子民。他写作时间呢，是在公元前535年，他距离现在有2500年的时间，而记录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605年到535年间哈。那背景就是在公元前605年，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然后他呢在尼布甲尼撒、撒伯沙撒跟大利乌还有塞鲁士王朝中，他共任职60年哈。所以但以理经过3个朝代、4个王，他服侍过4个王哈，然后任职60年哈。那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哈，那这个我们也来看一下他的这个概要，就是在2500多年前呢，但以理跟其他犹大人随着犹大国的灭亡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面对这个自负的君王，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非常的骄傲哈，这些自负的君王，还有这些众多的这些偶像崇拜者，但以理并没有因此就好像被压制、沮丧、失望哈，屈服，他反而更坚信上帝哈，这是非常不容易，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他知道神是大有权柄的，他对众民族跟个人都有很多，都有他的计划，所以但以理书正是围绕着这样一个深奥的真理，神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掌权来展开。那但以理呢，先简述这个巴比伦王呢，尼布甲尼撒他攻破了耶路撒冷之后，他转而描述这个巴比伦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同伴哈，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他们在这个巴比伦担任要职哈。那但以理因为为王圆梦而得到地位显赫哈，而地位显赫，这些梦也都展现了神的一个计划哈。那在第五章呢，就这个书中也描述这个第三章，这个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因为不拜这个金像而被处以火刑，但是神却是异能神迹拯救了他们，让神的名在外邦又再一次的被尊崇。那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就描述这个伯沙撒王，因为呢他呢就把这个圣殿的器皿拿出来跟那些嫔妃大臣在那饮酒作乐哈，向天上的神至高骄傲，所以呢这个墙壁上呢就出现指头写字，那没有人能够来解释这个，看得懂这个文字，就只有但以理哈，他就帮伯沙撒王解释这个文字。那但以理就预言说，巴比伦将被马代跟波斯所灭，当夜当那个但以理发愿，当夜呢就马代人果真灭了巴比伦国哈，那伯沙撒王也被杀了，但以理就成了这一个大利乌王，这就是大利王哈，因为已经改朝换代了，最信任的一个谋士之一。那其他的官员因为嫉妒他呢，所以呢进而就是用这个诡计哈，使大利王下了一个谕旨哈，就是30天之内不能够向王以外的人求什么，不能够祷告，否则就要丢在狮子坑里面，而且这个谕旨是不能够更改的。那神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仍然1天3次的祷告神，祷告他的神哈，所以他完全不为亡命，因为他看重他跟神的关系。我们等一下在内文当中分享当中，我们知道神但以理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以至于呢他以神为标杆，他尊主为大在凡事上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后来神救了但以理，反而把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这些狮子把他们吃掉了。那这个大利乌往后面我们看到第9章的第七章一直到12章都是讲到在这些往年间他所见的异象，而且这些异象勾画了神的计划跟神的救赎，而且他们这些预言都是被异象都是结束所有圣经预言的一个关键经文。那从这卷书我们看到神一直在主宰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命运，他就在我们当中，尽管有这个世代的动荡不安，很多的新闻，很多生活的压力，我们知道尼泊尔又产生8.1的地震，好像世界就在动荡里面，但是我们仍然相信神 掌管这个世界。纵使但以理呢，这以色列国因为违背神的命令，好，这个犹大国王国被掳到外邦，神仍然在外邦中掌权。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但以理怎么写呢？但以理是一个凡事都明白神旨意的人，他知道，我们接着我们今天唱的诗歌神掌权，他说什么？他说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上帝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所以呢，但以理呢，他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跟作为，他深知神在一切上的事情上掌权，纵使他们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之下，他知道神仍然掌权。所以当但以理被掳到外邦去的时候，神说主呢让但以理在这个太监长眼前蒙恩惠。所以但以理在凡事上都认定神，他凡事上都看到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可以在你发生的，在你生命中每一件的事情，你都归荣耀给神，你都说主若许我，我就可以做这个，就可以做那个。我赞美神，若不是神允许，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生命当中，若不是神允许，我一根头发不会掉落在地上。所以但以理他凡事认定神，他知道他国家的灭亡也在神的手中，他知道他在这太监长面前蒙恩也是神使他蒙恩，所以他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他凡事都认定神。这是我们看到但以理的一个生命。好，今天呢，所以呢，神掌管这个世界，纵使在最危难、最艰难的环境当中，从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工作，并他的权柄，在他大能中找到我们自己的安全感。所以我今天要从两个要点呢，来探讨领袖的养成，并我们面对现今世代的一个挑战，我们要怎么面对它，我们能够得胜。好，我们看到其实但以理呢，好，他但以理这个其实他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困难哈。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他所处的环境面对的境况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原本但以理是一个贵族，他原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哈，可是他不幸生在这个动荡不安、战事连连的环境当中，所以他少年时期就要面临国破家亡的一个悲惨、一个悲剧哈。而且呢，他还被掳，成为俘虏，被掳到巴比伦去，被巴比伦去。弟兄姊妹，这个，所以我们以为但以理一个他的处境是非常非常的挑战跟艰难哈。那这个我们，面对，如果是我们面对这种悲惨苦痛的境遇，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来回应？有人就会怨天尤人，甚至他会觉得是环境不好让他呢没有办法发挥专才。那有的人呢，他就会怎么样？他一跌倒就一蹶不振，他就放荡生命，沉迷烟酒，大有人在。为什么会有两种不一样的反应呢？是因为人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生命没有方向跟目标，一旦遇到艰难跟挫折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干脆就放弃了。就所以有人去当游民啊，有的人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啊，以至于呢生命白白的浪费掉，实在非常可惜。圣经箴言的作者呢，他对这种现象有一针见血的一个警告，他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意思是说没有上帝的引导。另外一个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呢，他说没有上帝的引导，人民就放荡无拘，好，无拘机，就是没有上帝的引导。所以我们人生要一个坚定的一个目标的人生，那么即使呢你遇到艰难跟挑战，有的人是越挫越勇，有的人呢遇到困难以后就停在那里不再往前，好，因为呢他看不到前面的光景，好，会跌倒的时候就停滞了，就不再往前哈。所以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难处、艰难跟挑战。在这一周的这个同工周会当中呢，我们的同工就出了一道题目，他说：当你在人生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方法？有什么方法？你常用的方法，让自己很快会站起来。那我们有的同工就说什么？就说：要亲近大自然。 吃一顿美食，然后呢敬拜的音乐。那有的人是说我只要遇到挫折艰难的时候，只要想到耶稣的鞭伤，那个肉被拔出来的那样的经历，他就觉得没有比这个再更痛的，所以再怎么痛他都可以忍受过去。这个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方法。那我想到的是我什么方法，我会第一个我会转移注意力，我不会一直定睛在问题跟困难里面，我想办法转移我的注意力，因为越看问题越大，对不对？那第二个呢，我会赞美。为什么？当人攻击你，当人这个环境非常的艰难，你会害怕的时候，你会沮丧的时候，你要赞美主啊，为到这个处境赞美你，神啊，我感谢你，若不是你允许这些事情不会临到，主啊，我赞美你，你祝福这样的环境，你祝福这个人，主啊，是的，感谢你。因为当你赞美的时候，那个信心就像直升机一样就直接飞上去，因为那个困难，那样一个艰难，想要把你像这个大浪要把你卷下去，把你让你失去那个信心跟盼望，让你沉到水里面。但是你更要赞美，让你信心跟神连结，看到盼望，看到前面的美景，就能够继续走下去。还有呢，第三个，会借着有恩膏的祷告会跟同工的代祷，也能够突破我灵里的压制，突破我那个阴霾。所以有时候在一个恩膏的祷告会当中，我就突破了，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云就散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知道你面对挫折，面对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子让自己很快的可以来提升，可以帮助自己来提升。那但以理他是一个，他不断的遇到困难，有人要陷害他，各样的挑战。但是呢，但以理没有被艰难击倒，他没有被挫折打败，正是因为他以上帝为他人生最重要唯一的目标，他立志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这种坚定的信心，活泼的生命力，带领但以理勇敢走出最黑暗的时期。但以理他里面有个信念，他深深的相信上帝要他在最坏的环境当中创造出最美最有意义的价值出来，以此来见证上帝的伟大。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他和他的朋友，他们能够艰辛的依靠上帝恩典的帮助，果真在最艰难的时代，在偶像化最严重的巴比伦，让外邦的君王认识以色列神才是真正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人类历史的上帝。所以面对艰难，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人家说时势造英雄，对，时势造英雄。所以呢，在艰难环境当中，正是我们经历上帝、荣耀上帝的机会。好，跟你旁边说，不要怕艰难，不要怕挑战，危机就是转机。感谢主。好，我们知道从来没有一个人，所以这个但以理他跟他的朋友都有个这样的确信，因为他们把上帝当作他们唯一的标杆。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但以理一样，他经历过我们刚才说这三个朝代、四个国王，而且这些国王都非常的信任他，并且呢，但以理都在当中宫中身兼要职。那一个被掳到外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能够拥有大权，就好像我们如果叫我们菲律宾啊，或是叫这个非洲啊，哪一个人在我们国家里面担任要职，这是很少见、很不可能的。那我们知道也有很多人呢恨他、嫉妒他、想要陷害他、扳倒他，而且呢，但是这些小人的步数没有一个成功的，反而呢让但以理更得到国王的信任，国王信任，这是值得我们来思想的。为什么但以理的人生总是能够化险为夷，而且他怎么能够在这艰难的环境当中得着上帝大大的祝福，反败为胜呢？好，我们看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约瑟越发苦害他，他就越发的茁壮，他就越发的兴旺，越发的兴旺。当中的秘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好，就是尊重上帝的人，上帝必尊荣他，爱上帝的人，上帝必蒙上帝爱他。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呢你深深的抓住这个原则的时候， 但以理在凡事上他尊荣主的名，他以主为大，以主为首。我们可以看到在玛利亚身上也有这样一个特征，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与我的救主为乐。所以玛利亚在很多事上尊主为大，以至于呢神呢就拣选他，他的大神的大能复辟他，所以玛利亚说万代都必称我为有福，有福哈，因为他抓住这个原则，所以无论什么环境当中，确信呢你必要来得着祝福哈。所以是这个但以理呢，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大有影响力的人，是因为他把上帝使上帝成为他的标杆，而且他立志，他尊主为大，在凡事上尊主为大。好，第二个呢，我们要来看但以理呢分别为圣，他来预备自己哈。刚我们看到这个在一到三节这个过程当中呢，以色列犹太人呢，他们处在非常的艰难的底下哈，艰难境界下。但是呢，虽然环境不好，但以理还是立志要尊主为大。这个决定就让他随时都预备好自己。弟兄姊妹，你要做一个能够让上帝使用的人呢，你一定要随时预备好自己。你想但以理当时候刚出露头角，他被能够挑选进入巴比伦王宫是偶然发生的吗？其实但以理书的一章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者，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语言。所以他们从贵胄，从这些的犹太的贵族当中，他们要挑选什么？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而且呢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以侍立在王宫，能够教导他们加勒底的语言。所以今天呢，如果今天这个但以理是在放牛班，他不好好的学习哈，很多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被外邦这些人欣赏重用，并且呢能够让上帝来使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环境的优劣，而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当然机会是上帝给的，然而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没有办法掌握机会，就要看我们自己了。我前一阵子遇到一个姐妹，就听到这个姐妹的见证，我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个姐妹她从小在教会长大，她也曾经在我们教会待过，现在20多岁，她在台北上班。那这个姐妹呢，她呢就是像这个讲的，没有残疾，相貌俊美，在各样的学问，从小他就学习在语文上面，他非常的认真的学习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然后他在这个台北上班的时候，我们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不对？所以呢就在他的工作环境当中，因为他各样的条件都非常好，所以呢就不缺乏很多的这个君子来追求啊。那这些君子条件都非常好，什么跨国企业啦，反正就是在学识啊，在人品啊，在整个这个背景上都是非常优秀的。那这个姐妹她怎么说？她说所有要追求她的人，她只有一个条件，就说你要答应这个条件，我才会继续考虑要不要跟你交往。这个女孩子说，你愿意答应我，婚前绝对不可有性行为。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们就交往。好，所以在很多的追求者当中呢，他就挑选了其中的一位。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经过一年多的交往，那这个男方呢就提出了要婚娶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为什么？我说这个孩子聪明啊。怎么样聪明呢？因为这些所谓的士绅呢，这些有这个财经背景各样学识的人，他们周围旁边不缺乏这个名媛俗女，对不对？一定记很多嘛，等着要那个。可是这个孩子呢，他洁身自爱，他遵守上帝的命令，所以呢这个，而且呢姐妹们要聪明一点，容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的。所以呢这个姐妹，我觉得她洁身自爱，她遵守上帝的命令，以至于这个士绅名流呢，她就怎么样，她就觉得 这个女孩子在各方面上面是值得她这个一生来珍惜的。好，所以我们姐妹们，这个我们要常预备自己，好，让我们可以成为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各样的一个条件，并且敬畏神，好，那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好，在这个影响力的里面，好，站在那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你今年2015年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不知道你是否不断的在预备自己，要成为贵重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所有在这里领敬拜，所以在这里服侍的同工，他们都是有预备的，他们都是有预备的。弟兄姊妹，你要怎么样预备自己成为圣洁的器皿？你的口，你要让你的话有能力成为尊贵，你就必须不要让那些言辞妄语，那些消极负面咒骂的话从你口中出来。你要宣讲的是造就人，你要宣讲的是神的话语，那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口，就是一个圣洁的口，上帝可以使用你的口来传递他的信息。你希望你的耳朵能够来听神的声音，你非常敏锐，你就不要听那些八卦，听那些会沾染你心灵的，你要听那些神的话，听那些纯净的好的事，正确的这些真实的。你的眼睛，你的眼睛要像鹰的眼一样，你能看出神的作为，你能明白神的旨意。你必须要让你的眼目不偏向邪，让你的眼目不定睛那些不洁的事情上面。你的手，你的脚不要去走那些世界的道路，你的手要做主的工。你神要这样的预备我们，预备我们有一天神就要使用你，使用你的口，使用你的耳朵，使用你的眼睛。但是你的眼睛是不是很多浑浊？你的耳朵是不是听很多？你嘴巴是不是常常讲这些消极负面话？当你在教导神的话语的时候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预备自己让我们可以被上帝来使用。我们看到但以理跟他的朋友是那么不容易，他们分别为圣预备自己。我们今天读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所吃的饭食是非常豪华非常丰盛美味的拿出来给那些他选出来的人食用，而且王所吃的这些这个佳肴啊，不是一般人就可以吃得到的。但是这些的美食都是祭拜过偶像假神的，但以理他立志尊主为大，因为他知道他们的民族因为违背神的命令以至于灭亡，所以他决定要过一个分别为圣不沾染世俗的生活。所以呢，他宁可吃什么青菜豆腐，他也不要让这些丰盛的食物来沾染自己。所以但以理在一章八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呢，他是很善于禁食祷告的，人容易在吃的事情上面呢专心并跌倒，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吃，要吃好吃的，而且要吃得多，而且我们常想的是吃。我们的先祖亚当夏娃就是在吃的这件事上跌倒，哇，这月人有没有一定很好吃，吃了一定会有智慧，那我们的耶稣基督却是在吃的事情上他得胜，所以但以理他不以饮食为念，他在饮食上尊主为大，将自己分别出来。面对一个青少年，是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中会随时遇到诱惑，你的底线是什么？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不同的选择会决定你的人生。你要娶嫁什么样的对象？你要娶怎样的老婆？好，这个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要继续持守，还是要选择离开？你遇到事情反应的时候，你要选择靠主，还是选择肉体？这会决定你是走在神的道路上，或走在世界的道路上。这会决定你升高或降卑。所以我们人生是由大小不同的一个选择组成的。我们的人生，我记得我在我这个20多岁的时候，我在一个婚姻的选择里面。好，我有机会可能嫁到世界上，可能有很好条件的，但是呢，我选择主的道路，我选择主的旨意，好，因为我知道我选择了我的婚姻可能是很好的一个对象，但是我会离弃我的神，我可能会面临很多很多困难，所以我的选择带领我走到如今。我们的选择会产生一个结果， 那个结果就会检验你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我们的选择会，我们人生是我们的选择组成的，所以每一天都要面对抉择。盼望我们是选择主的道路，盼望我们是选择继续的持守，盼望我们是选择用主的一个教导生命来回应。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上帝的儿女活不出生命的大能，是因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妥协，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这样也好那样也好，我们并没有坚持尊主为大，我们并没有坚持神的法则。就像这个孩子很不容易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外邦的当中，他持守在每一个人都在很随意的很随便的很容易受诱惑的性的事情上面，他在那里持守要尊主为大，要在这事情上他要遵守主的教训，以至于他蒙福，以至于他看到他所选择带来美好的结果。所以这些年轻的希伯来青年呢，不决定呢，不做任何妨碍身体、心灵跟心智发展的事情。他们不要吃这个王所提供的酒跟膳，以至于让他们陷入诱惑跟试探当中。很多人都在享受王的膳跟王的酒，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他不享受这些东西，因为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可能在我们有时候年轻人当中，当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打鼓教会生活，可能同侪就觉得说，哎呀，你讲的都跟我们不一样，哇，你这一点都不有趣，一点都不 fashion， 一点都不酷，有时候我觉得你在跟你在一起好无趣哦，会不会好像觉得说你跟我们讲的跟我们所注重的热衷的都不一样，然后就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团体当中别人会因为你很怪，像我这次这个我们同学会国中啊三年八班的同学会大家在一起，所以现在群组里面就找到我们，我就跟他说，诶，他们说你们在做什么，我说我是牧师，牧师是干嘛的牧师是什么啊，我说牧师什么都做，然后他就说，我说有没有跟我一样是信耶稣的啊，结果没有一个 OK， 好，大家觉得这个牧师就是我们就是跟别人可能会有一些格格不入，别人那么哈拉，别人那么打屁，我们又觉得他们可能跟我们在一起对他们来说都有一点压力，这样就很不自在，我们也不太自在这样。好，所以呢我们看到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是这四个年轻人呢，他在巴比伦宫廷开始接受装备，他们表面看起来跟其他年轻人一样一起学习啊，一起训练啊，一起的读书，可是他们私底下聚集在一起呢，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他们归给上帝，他们在那里读上帝的话，他们在那里祷告，然后上帝就开始来服侍祝福他们，开始来改变他们，恩膏他们，外人看不出来他们里面发生什么变化，但是神已经预备好这些年轻人要进入未来的日子。我们看到第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之士，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跟梦兆。所以呢看到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这个先知的恩赐，这个做异象做异梦解梦，然后这种聪明智慧，神已经在恩膏他们，在恩膏他们。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但以理呢跟他的这个朋友之间跟上帝的关系，你说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出他们是一起祷告啊，他们有一起读圣经啊，我们可以哪里可以知道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很亲密。从一点，在第二章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一个梦，他做这个梦呢，他就叫所有的这些术士这些哲人呢都要来，因为他说他的梦已经忘记了，所以你们要告诉我我梦见什么，然后帮我做讲解。然后所有的术士都傻眼说，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王啊，你只要把梦告诉我们就可以讲解。他说不，我忘记了，你们一定要解，你们故意哦，你们故意不讲，故意要骗我，你们故意要迟延，对不对？然后这个术士都觉得很头大，这个实在是说，王啊，这只有神明会知道，会帮你解这个，我们不会，因为没有人问过这样的事。然后这王就勃然大怒，因为他是王嘛，他就所有的术士所有的哲士都要剑杀，就他就要杀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他的 没有办法说出他的梦跟意象。然后当但以理跟他的朋友不在其中，可是他们也被波及，所以护卫长亚瑟要杀所有术士跟哲人的时候，但以理就说，为什么王的命令这么紧急呢？让我进去见见王。好，他就跟王说，王啊，你宽容我几天，我就会把这个梦，我要求告我的神，我的神必然会告诉我，我就把这个梦跟梦的讲解告诉你。所以但以理就回去呢，跟他的朋友一起祷告，神就在夜间的异象中向他解释显现这个梦跟意思。那你知道吗，没有人敢跟王这样说话，说给我几天时间，我要回去祷告寻求神，神一定会告诉我。如果但以理本身呢，他这个不是随便好像靠运气，靠运气我就可以来得着这个梦跟梦的讲解，不是的。他平常呢就已经从神那里领受异梦，而且呢异象跟解异梦跟意象的能力，所以呢他不是在那里碰运气，他很清楚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亲密的互动，所以他才敢跟王这样说，给我三天时间，我的神会告诉我，我会把梦跟梦的讲解告诉你。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年轻人呢，他们这个所过的生活是一个完全委身于主的，所以遇到困难他们有这样的切据，神会告诉他们，而且他们有跟神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人从外表看不出所以然，但是他们的知识、智慧、恩高正在增长，异象异梦临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属灵恩赐、解梦的能力、先知性的恩高都在他们生命中被开启。他们外表是无视于外人的、旁人的，但是神在建造他们生命。很多被神恩高大大使用的仆人都是分别为圣、预备自己跟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所以每一天他们在那里撒种，他们逐渐的呢开花结果，看起来他们好像错失了很多这个宴乐的机会，可是他们内心深处却领受最尊贵的保障，是远远胜过所有人拥有的。一旦机会来到，这珍宝就会彰显出来。我们看到在我们看到当但以理解完梦之后呢，王就从王位下来俯伏在但以理面前说，你既能写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所以我们知道神要提升好预备好的器皿呢，它会带来试炼，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危机，但对神所预备好的人来说则是转机。我们来读18节到20节，请。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10倍。哇，所以呢毕业这个要考试了哈，我们看到学习结束，他们是班上最优秀的，他们被选召放在这些有知识有智慧的人当中，他们比那最专业最有智慧的人有10倍的智慧。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是代表他们是王最喜爱、最信任，也是全国最受尊重的人。所以当人在上帝面前这样分别自己、尊主为大、预备自己的时候，直到有一天他会站在这世界的王面前，他会站在这世界职场生意人面前、在政治界的王面前，突然每个人都会发现这些人呢比其他的人聪明10倍。所以我们听到在职场很多这个他们建立祭坛，他们的处理事情、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他们的业绩、他们整个聪明才智，所以让那一些主管、那些老板都刮目相看，要跟他们一样、要跟他们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有一天呢他们会被这些人会被重用，会坐在那个最影响的位置上面。在20多年前呢，穆约翰牧师呢他就领受上帝的话，上帝跟穆约翰牧师说，如果年轻人他们愿意分别出来为我的缘故过纯洁的生活，委身来寻求我的面，不让这世界的世俗的东西玷污他们的生命，我要在他们里面动工，不仅在属灵的祝福而已，我还要在他们生活中提升他们，给他们权柄，我要把他们放在国家有 power 的一个位置的地方，让他们呢对国家有权柄，可做决策的人，好引导他们来，好使他们来引导国家进入我的心意。所以20年过后呢，穆约翰牧师说他去到许多的地方，有人呢 人们都会说，牧师啊，你认识我吗？我以前在你的聚会当中，那时候我才是高中生，现在我领受你的教导，今天呢，当时我领受你的教导，现在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现在是一个总经理，有的是说我是有影响力的媒体公司，有的是在政治界身居要职，有人是在国家性的企业跟机构，有人担任外交官。感谢神，我们所服侍的神呢，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以上帝为中心，你心尊主为大，你时刻警醒预备自己，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神就要使你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而且神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都与你同在，使你所做的尽都顺利。纵使有人要害你，纵使有人要压伤你，纵使有人藐视你，神会让你越发蒙恩。跟你旁边人说，神要使你越发蒙恩。感谢主。好，是的，我们要成为那样的人。神越苦害你就越壮大，这个仇敌越苦害你就越壮大，因为神与你同在，神与你同在你就越顺利，那些环境困难的环境都会成为机会。对，没有预备好人是成为危机，可是预备好人他就是一个转机哈。我们有神可以依靠，因为神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有神可以依靠。神若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抵挡我们哈。所以我们聪明的人就是要把，当你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他会把你摆在第一优先。当你选择他，他也会选择你。当你对他信实，他总是会对你信实哈。神是不说谎的神。现今的世界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事。一个社会，不管自由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这个影响我们所有人类的生活态度。人喜欢尝试这个新的东西，所以呢，人喜欢就去做。那人对道德的规范越来越不重视，常常做出越轨的行为。我们看到这样的生活态度已经从成人一步一步的渗入青少年，他们感受到金钱、名利跟性的一个诱惑。少年人我们少女为了买名牌，他可以去援交；年轻人感到苦闷，他可以去吸毒；十多岁的男女，他们就可以发生性关系。年轻人一旦坠入这种诱惑当中，生命就会受到荼毒。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吸毒，他们这个什么拉 K 到最后就变成尿失禁了哈，所以很年轻的孩子二十几岁就要包着尿布，可能三四十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他就要一直不断的去上厕所哈，然后吸那个毒，毒害我们的身心灵哈。很多少男少女怀孕，这个少女怀孕，很多的这个破碎，所以现在呢，年轻人的道德越来越薄弱。有些年轻人只要遇到金钱、名利跟性方面的试探，他们是没有办法拒绝跟逃避的，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可是呢，我们知道没有想清楚就去尝试，会带来自己生命或是别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伤害。弟兄姊妹，试探跟诱惑是每天都在发生，而在乎你怎么去面对哈，但是我们怎么面对？所以这世界的王呢，他们要找一群人，就是呢，在这些孩子，他们是怎么样？这个他们是俊美的，他们是没有残疾的，他们是知识学问都具备的。然后这个世界的王呢，他在他们，他把这个王的膳跟酒给他们，让他们呢享受这一切，让他们在安舒的环境当中，让他们受到迷惑，在他们还没有能力的时候去得到这些的时候，他就要给他们这些，给训练他们巴比伦的思维，这世界的思维，将来呢在那国度里面要来成为他所使用的人。所以这是魔鬼在这个世代当中他要得着的是年轻的大军，但是神呢，他要告诉我们，这个神也预备这个世代，他要剧烈的震动列国万邦，因为他要进入列国，在人类历史中他要展开前所未有的工作，他所要预备的是前所未有的，是一支青年大军。我们刚才所描述的但以理书中所说的是这个但以理的这个军队，年轻的军队也是魔鬼最想要得着的，所以呢，他就是要得着那些俊美的、愿意学习的、拥有各种知识、聪明的，仇敌想要来说服、来得着他们。但是你的耳朵要打开，要聆听神的灵在说什么。他要给你的是这世界不能给的。他说你不要，要对你自己的心说，我不要被玷污，我不要被这世界的任何东西玷污，我已经选择不要被巴比伦的思维玷污，我不要被夺走，不要被这些会朽坏的东西夺去，我要为神分别出来， 我要做不同的选择，我可以跟别人一样一起学习，一起装备，越来越专业，但是我的心永远都不要被玷污。我的心是为了神的缘故，我要完全的分别为圣，我唯一要侍奉的就是他自己。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你现在生命当中是否有王的酒跟王的膳的诱惑？这王的酒跟膳代表世界的吸引跟抢夺，你现在正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境况？你需要立志，你需要拒绝，你需要改变。或许这王的酒跟膳是性的迷惑，是网络的沉迷，是这一些韩剧的吸引，是世上的厌乐而吸引。我们再次用这诗歌来表明我们的心智。
你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预备自己，我们学生要好好在学习上专心， 主要预备自己，能够现在主要在世代当中，主要能够被外邦人看见，能够被主来大大使用。主要主要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主要预备自己，主要我们成为圣洁的，那学习你的话语，我们预备自己祷告与你亲密，那在别人都看不见的时候，在这世界享受王的战斗王的酒的时候，我们将自己分别出来，我们在那里隐藏，我们在那里预备，我们在那里训练你。主要是来加上一个恩膏，主要加上一个异梦异象，主要加上一个能力，主要是来感谢就领导我们，主要知道有一天主要机会来到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能够比一般主要我们更十倍的智慧，主要我们可以在这世界里面来带领我们的国家，主要来主导的影响，主要求你帮助我们，主要我们这个生活是有意向的，主要你就是我们的标杆，主要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抓那个随波逐流的人，我们不是浪费时间的人，我们不是一天过一天的人，主要我们是在你面前说主啊，预备一个伟大的时刻来到，主要预备，主要等待你的，主要是的，你呼召我们站立在这世界，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恩膏我每个弟兄姊妹，恩膏每个年轻人，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正在有一个王的酒和王上的诱惑，这旧酒又代表这世界的诱惑更强多，是或许你在面临很多事情，你需要立志，你需要改变，什么事情抢夺你的时间，什么时候是你的眼睛真的是的被蒙蔽，耳朵发沉，是什么让你的能够在那里，主啊，是的，这些真的是夺去你的心，为到那些事情来祷告，你是一个有目标，以神为标杆，尊主为道，分别圣的人，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再次来祷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主啊，主啊，帮助我们！常常说这世界要夺走我们，主啊，这王的战王的球，让我们安舒。主啊，主啊，让我们解决世界的系统，巴比伦的系统。主啊，主啊，他得到我们年轻人，得到这个时代。主啊，让我们警醒。主啊，很多时刻我蒙了灰尘，很多时刻你也不专一。主啊，很多时刻我们浪费时间，浪费生命。主啊，主啊，我们已经王的球。王的战，主啊，那些网络的沉迷，主啊，这些主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主啊，这些的韩剧，哦，主啊，这些主啊，是的，主啊，所无意的事情上面，主啊，主啊，让我们所目不止境的追求，主啊，我们无止境的在浪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拒绝王的酒跟王的战，我们更多的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你，我们更多将所事情都分别为圣，给我们力量来做见证，主啊，主啊，是来显明主啊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们要为到这世代的年轻人祷告，他们要被主得着，如同但以理一样，让他们不会怕同侪的眼光跟压力，他们不会觉得是的，是的，在这样的一个章当中，他们一样受装备、受训练，但是他们是被分别的，他们是不以王的酒、王的膳来玷污自己，他们将自己归上帝为圣。他们预备自己在这个世代当中要来得着各个领域和山头，我们一起为到我们世代年轻人，为到我们自己的孩子，为世代年轻人要被主来得着，这大一点的军队，我们去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告诉我们世代年轻人来祷告，让孩童青少年来祷告，主啊主啊主啊赞美，哈利路亚，主啊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像大一点一样，主啊得着他们，得着他们在这世代当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分别出来，不只是王的酒，不只是死亡的战，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不要同在压力，他们是分别的，恩膏在我们身上，能力在我们身上，聪明智慧在我们身上，他们要比作在同样的学习，要十倍的智慧，要十倍的智慧，恩膏他们，抓他们的心脏，抓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主啊智慧聪明的影响这个时代，等着进入这个领域，再进入这个战场，抓只要是我们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孩子，抓着复兴复兴的他们，接受我们赞美，哈利路亚，赞美耶稣。Yes. 主，我们立定心志，主，我们单单要来赞美你，我们立定心志，我们单单要来侍奉敬拜你，主，我们立定心志，我们一生要走在你圣洁的光中，我们要选择你的道路，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你要得着这个世代，得着我们青少年，主啊，他们在那里跟世界分别出来，主啊，他们在那里来读你的话，在那里来敬拜你，在那里与你亲密，主啊，你就恩膏他们，有一天他们站在各个领域各个山头，主啊，我们看到他们的智慧比一般的人多出十倍，主啊，他们在这里发挥影响力，主啊，得众民的喜爱，主啊，感谢赞美你，他们弹琴，他们击鼓，他们在敬拜你，主啊，这来国度，主啊，成为你的大军，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愿你在我们的当中得着荣耀，主啊，主啊，是的，感谢在未来的世代，主啊，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选择你的道路，我们选择你的旨意，主啊，你就恩膏我们，在人看不见的时候，主啊，你就恩膏我们，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愿天父你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引导我们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弟兄姊妹请坐，我们默祷后散会，请后面来登记你的车号，谢谢大家。